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有个祷告，我们要开始了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每一次聚会，我们的心都充满了喜乐，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要对我们说话，你要带领我们继续走你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底下这段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的题目叫做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哈。在我讲之前，基本上它就是出埃及下的意思哈，因为我会集中在整个会幕的架构啊，跟里面侍奉的条例的一些简单的交通。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想有一些的地方不明白，想多明白。那你们可以去听从前我专门讲出埃及记，那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哈，至少比这个细。我们现在先翻到第25页啊。就是整个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说过，它中心的信息，它不光是讲到救赎哈，把我们救出来，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在这里讲建造，啊，就是我们蒙恩得救，这不过是一个过程，这不过是一个预备，啊，真正的目的是叫我们侍奉神，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被建造起来，啊，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出埃及记我们基本上的分段，上次说有两种，大家还记不记得？按照地理的位置来分的话，就是最简单哈，就是分三段。第一个在埃及，第一章到十二章，第二个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这一段路啊，这个赴西乃山的途中，十三章到十八章。那么第三段就是讲到整个神百姓在西乃山底下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但是你们回家如果去细读的话，那么中间可以在时间上在发生重大的事情上的把它画图画起来，那就会更清楚。像例如说我问你们整个会幕的建造大概花多少的时间，能不能马上就讲出来啊？整个会幕本身的建造只花了大概八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因为他们在这个正月十五号出埃及，然后在第三个月的同一天到达了西乃山的底下，然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们把会幕立起来。所以实际上这样去算的话，如果你从三月中到十二月，它只有多少个月？九个半月，对不对？但是你中间发生两次摩西上山祷告四十昼夜，第一次上山祷告四十昼夜，领受了山上的样式跟十诫，他下来颁布给百姓，结果发现百姓们犯罪，所以他把石板摔碎了，他又再到山上祷告，又去祷告了四十天，然后他下来以后才把这个山上的样式颁布出来，所以你又扣掉了一个半月，所以实际上大概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他们在主的面前建造会幕。那我现在就是说，像这些的细节要等大家回家读，我们没有空哈。出埃及记第一种的分段根据地理位置，第二个的分段根据重大的事情跟时间。那我很感动的就是我这一趟去中国，在一个地方跟他们聚会哈，那个坐下来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讲，他说我们所有开的这些讲的一些圣经的课，一些重点他都写在圣经的旁边啊。他说像于这个于弟兄，你讲出埃及记，他马上就背出来，好，身为奴蒙救赎，然后这个走天路获启示被建造啊，啪啪啪啪一口气就三个字都背出来。我在想，哇，连我自己都还不见得背得出来哈。他们就很认真的读圣经哈。那弟兄姊妹，出埃及记我讲的这五段，你如果真掌握住的话，其实出埃及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都可以知道了哈。我上一次因为时间比较多，讲身为奴，讲到我们在江湖在世界里面好像被督工辖制过了非常辛苦虚空的日子，所以我多讲了一点但是这个整个出埃及记前面不过只是一个准备的工作，不过是救恩的根基那么更丰富的救恩，更荣耀的救恩是在后面，就是神怎么样子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现在翻到25页那个第四第五哈，就是获得启示跟被建造，我先简单讲一下，然后我再来很重点式的讲一下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啊。那么获得启示在这里提到，他们不仅仅神跟他们在19章立西乃之约，我上个礼拜主日信息讲了，神说我帮你们像老鹰一样从埃及带来，而是要叫你们成为属我的子民，而且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西乃之约啊。然后接下来20章就颁布十诫，你知道十诫是原则，其他的是细则，所以20章是整个律法的核心，叫做十诫。那么十诫的前四诫是专门针对对神的，所以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在这边基本上就是讲到侍奉的条例，要怎么样造会所造会幕，怎么样子在神面前烧香点灯这个上香这都是讲到对神的啊。十诫的后六条重在对人，所以出埃及记的21章到24章就重在讲到我们平常圣别生活的条例，讲到跟人之间这个对奴隶等等这些守安息，不是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条例。所以十诫是原则，其他的条例是细则那么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从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我们从这边开始讲生活的条例20章一直到生命记33章大概涵盖了至少有600条的律律典章。在这里讲到有这么多神的要求，大概至少有600条。那么这600条的律律典章，这些律法基本上分成三大类。那你们如果要看的话可以翻到第28页，那里我提到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十诫，叫做 moral law 就是跟道德律方面有关的。那么第二大类的呢是在21章到24章讲到生活的条例 civil law。然后第三大类是讲到山上的样式，讲到侍奉的典章ceremonial law 就是在庆典上，在圣这个重要的节期上，在侍奉上，在献祭上，这些就是分这三大类的条例有道德方面的，有生活条例方面的，有侍奉跟仪式方面的律例典章，分这三大类。所以侍奉的典章在这里重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而圣别生活的条例是重在怎么样子过一个讨神喜悦又能够这个成为别人祝福的生活那我们就是第四个大点获得启示，我稍微讲一下。那么第五个讲到被建造，就是从32章到40章。那么我们知道在中间插进了神百姓拜金牛犊的故事这是所以真实的建造其实都先需要经过拆毁的我们不能够凭着天然，不能够凭着我们的血气，不能够凭着我们铸造的热心、聪明、能力、办法就来建造。同样的，也不能建造在所有的旧造、肉体跟属世的根基上，它必须是被神拆掉的。所以当时摩西到山上去祷告，那么亚伦跟所有的百姓都在底下，那么他们看见神这个摩西这么久不下来，他们说就为我们造一个这个像，让我们可以拜他。所以你要知道，以色列人造金牛犊，他不是在拜偶像，他们还是认为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金牛犊对他们来说这个埃及的神那牛当然是他们的一种神，但是他们特别在牛的上面不放任何的东西，就认为说神是看不到的只是骑着牛就是了，所以他们还是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来拜。那这是虽然说是拜神，但是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式，要用看得见的方式来拜神，那这通通都不是神要的。所以我们在讲神家侍奉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一个点就是你决定不要以为你为神就好了就够了我为神舍弃，我为神摆上，我为神这个大发热心，神一定悦纳。其实常常正好相反， 你不能够光 for God， 不能够 just for him， 你必须 of him， 必须是出于神啊，必须先是出于神，你必须是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啊，而且你必须是 through him 啊，或是 by him， 是借着他或是透过他来侍奉。那这是圣经上我们一定要读出来的哈，不然我们的侍奉会出问题。所以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然后我们从35章到40章，我们就发现百姓们在这里照着神的心意把会幕盖好了。然后你发现到了第40章，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整个会幕，连摩西都进不去。所以在这里呢，整个会幕之所以能够出现哈，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来看那个关键的点到底在哪里啊，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山上的建造很重要的原因啊。等一下我万一忘了回来，你们要记得提醒我哈，现在真的是年纪大了。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到第28页。在我们讲以前给大家看几个 slide 好了啊，这个凤君帮我放一下哈，就是一口气把它全部放完好了，省事。啊，这是什么？过红海哈，那个你们也可以画，我相信很多人会画啊。这个摩西在这里凭着信心，杖放到水里面，水就分开来啊。这个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啊，从人来看就是绝路啊，但是在信心的里面，海可以为他们分开，神的道路在深海中啊，这是当初百姓浩浩荡荡出埃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再往下啊，这是过红海的图哈，黑压压的一片，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啊。再往下啊，这是他们拜金牛犊啊，亚伦带着他们，这个圣经上讲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而且你去读出埃及记32章，那你所说的他们的那个放肆跟放纵啊，就是在犯淫乱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癫狂的事情，大大得罪神，所以难怪神后来那样子的愤怒。好，再往下，那这是在那个阿拉伯的这个西南角，靠近红海边，那边叫做 Elect 啊，那边我也去过，他们离那里20 mile 的地方，他们完全照旧约的会幕仿造啊，盖了一个会幕的形状，大小尺寸啊，基本上这个样子都是照那里造的，所以你从山上这样看下去啊，看到那个时候的这个会幕的形状哈，只是旁边的300万个百姓不在了。好，你们再往下看啊，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你可以看见前面有铜祭坛，后面是会幕，没有关系，再往下走啊，这个简单啊，再往下走。好，那这是另外左边这个也都是人画出来的，就是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因为到了晚上它就这个光都显出来，就是火柱，所以神的百姓完全围绕着会幕啊，在这里安隐啊。再往下走，那这是我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放给大家看了，就是整个会幕的平面图，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从东边右边进来，然后进到外院，第一个碰到的是什么？祭坛，再往下走洗濯盆，再往前走就到了圣所。那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啊，这是北边啊。那么左边呢啊，是这个金灯台，然后正前方最靠近施恩座，在幔子之前是金香坛，然后有一层幔子隔着，然后跨过幔子以后，里面就是至圣所啊，里面有施恩座，这个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啊，神的荣耀在二基路伯中间显现，神说话也是在二基路伯中间对人说话。先暂停一下，大家对这个图应该没有问题哈。啊，整个图应该闭起眼睛来我们都会画的哈，应该要很熟。好，我们再往下走。那这个是铜祭坛，就是我们现在就从外院开始走进来看哈。你一进来你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铜祭坛，高高的啊，那个放在那边，第一件事情就是祭坛。再往下走，这是洗濯盆。那这是我看过画最大的洗濯盆，我是打电话给这家这个网站，一个圣经的公司，我一下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我征得他们的许可哈，我说我们上课可能会用一些你的图啊，他谢谢我打电话，所以这是 这个合法放的啊，这个他们画的这个洗濯盆是我看到最宽大的一个，有的是画的稍微高一点，稍微小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啊，毕竟是3500年以前。那其他的都有讲尺寸大小，但洗濯盆没有讲尺寸，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再往下，再往进去了，进去以后在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啊，跟上面放的这个陈设饼啊，一共有12个饼啊，也是讲明是。这个基督是他百姓们的生命的粮，12个支派通通都有代表在这里啊，丰富的供应。那么左边呢是金灯台，下一个金灯台一共有7盏灯啊，这是大概的图，你们看到的都是这样子哈。这个细节我现在就不讲，但是你们如果有兴趣好好去读，我自己以前读的时候也都是在这里用自己的手画啊，那么画完以后参考别人啊，这个圣经上其实都有很清楚的描述。再往下是这个是金香坛啊，它是皂荚木包金啊，这个香坛在神面前。然后我上次讲过了，香坛是所有圣所里面这3样东西最高的一个圣物啊，它高2轴啊，等于现在的3次啊，这是你进去以后，这个是所有其他里面最高的一个。那换句话说，我们讲到祷告啊，香坛金香坛特别讲到圣徒们的祷告，讲到教会或是个人在祷告的侍奉上，它必须是超过所有其他的侍奉，而且金香坛是最靠近施恩座 ，right before。The mercy seat 啊，就是就在施恩座之前。那么圣经上讲到这个要做金香坛的时候，也特别说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好，就是在施恩座前。所以你要知道，祷告的这件事情是离神最近的一个侍奉，而且是最应该跟神相会，一定要跟神相会的侍奉。所以你就发现，当你在这里去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啊，你光从外面读过去，你只是读到它的尺寸，啊，你只是读到它摆的位置，啊，你只是在这里读到这个圣经上的要求。可是如果你每一个深入去默想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属灵的信息。那么尤其当你把所有关于同一样事情或是同一样侍奉相关的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教训。像例如说金香坛，他说坛上的火必须是从祭坛来的，换句话说，所有真实的祷告一定跟人在神面前的奉献降服为根基的，不然我们的祷告可能是很自私的祷告，是自我中心的祷告。神啊，你给我这个，神啊，你祝福我这个，神啊，你为我开路，你向我显明你的作为。我们的祷告都是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可是你发现圣经上就是要求金香坛上的火必须来自于铜祭坛，就是你如果没有在铜祭坛上舍己，没有在铜祭坛上把自己奉献，把自己这一生是真是让主居首位，而我们在祷告上要叫神听我们，你发现这个火是反火哈，不仅仅神不悦纳，甚至连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在这里献反火啊，神的圣火就把他们给除掉了，神不喜欢。所以你从这么多的东西去整理去整理，你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上次也讲过了，金香坛是正方形，铜祭坛是正方形，然后到了启示录，当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它是正方形。圣经上就这三样特别神圣的东西是讲正方形，其他的东西常常都是长方形。就说到这三件事情，它彼此之间可能也有一定的属灵的关系。所以我说我忘记是 Campbell Morgan 还是哪一个啊，神的仆人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奉献都必须跟神永远的旨意是相连的，因为这三个都是正方的。所以当你来到祭坛面前奉献的时候，你就想到神那座荣耀的家乡，荣耀的圣城，神永远旨意的完成，有一个四方形啊，其实是立方形的哈，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你说这是我们想象的吗？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不是啊，亚伯拉罕跟以撒雅各一样，他们羡慕那座有根基的城 City with foundation， 他说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已经看作了这座，看见了这座城啊，所以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神被称为他们的城，并不以为耻，他们都是羡慕那更美的家乡啊。所以整个我们奉献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都必须跟神永远的旨意是相连的。所以你看，光光一个金香坛，它可以有这么多属灵的教训， 啊？应该是正方形，所以这个图画坏了哈。对，这个图画不对，它应该是正方形，它一轴摆一轴，然后高是两轴，对不对？你去读出埃及记三十章啊，它是这样记载的，所以这个图画错了哈，我们应该去告诉他们。谢谢，你看我们的学生多好，班长谢谢。好，这是金枪坛，再往下走。啊，这是约柜。那约柜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画法哈。那有的是底下好像有门可以打开来，那这个是前面空出来。但是我觉得因为圣经上没有细说，所以有人有一些的不同画法。啊，这个底下是约柜，里面摆着三样重要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一一细说，跟希伯来的作者一模一样哈。因为如果要细说的话，时间就不够了哈。所以里面有一斤罐的玛纳，然后有法版，然后有亚伦发芽的杖啊，这三件事情我在利未记如果有机会我再回头提，这三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法版讲到他的真理、他的要求，对不对啊？那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马，不是那个发芽的杖，他是我们复活的生命哈。然后这个马拉。其实马拉是真理，对不起我讲错了。然后法版是讲到神的要求是什么啊，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啊。所以里面其实整个会幕所有的每一个成分啊，每一个材料，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的用法都跟基督是发生关系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在讲总论的时候特别讲到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必须要从基督和教会这个角度来读，它一方面是基督各方面的表号，一方面也讲到今天是教会在地上啊，我们所负的使命和见证啊，它在每一个角度上见证基督在我们中间。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金灯台啊，我们可以讲到基督是世界的光啊，是生命之光，同样的我们也是，对不对啊？所以讲完基督以后就讲教会。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们显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当我们讲到陈设饼桌子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同样的，今天教会在地上负责很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里摆设基督啊，我们在这里让基督的话语在这里清楚的传扬啊，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有粮可吃啊。所以神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叫做伯利恒啊，叫做粮食之家 ,house of bread。神的儿女们来不可以饿着回去的，神家一定要有属灵的粮食啊，这是教会的特点。同样的，金香坛讲到基督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凡是靠着他到神面前去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这是讲到我们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同样的，今天教会在地上负责非常重要的祷告的使命哈。教会要在地上用祷告来替主执掌权柄啊，所以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但是今天教会，你发现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太亏欠了。很多人在神家里面得不到属灵的粮食。听了一篇道，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聚会，唱完诗歌，里面这个心弦未动哈，里面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当然有人的责任，但是今天也有神家的责任，所以你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祷告，不是只为我传道人，而是为着神家所有让神可以说话的 channel 祷告主。啊，让神借着不同的方式，借着诗歌，借着圣徒的见证，借着大家的祷告，啊，借着带小组查经，借着讲台信息，借着外来的讲员，神能够不断的对教会说话，让教会有粮。同样的，教会应该发光。人来到这里，啊，这个再坏的罪人，神家都是向他打开的。但是我们希望在这里不包容罪，不任凭罪，而是人来到这里能够悔改，能够见光。能够被神医治，被神改变。所以我那天还跟于师母讲，我说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真的巴不得来的人被神过滤，但是所有来的人我们都希望在这里被改变。不信主的能信主，不爱主的能爱主，爱主的能够更爱主，已经奉献的能够更完全的奉献，都在这里被改变。这是我们的盼望。同样的，教会的祷告太不够了。 我们忙很多的事工，我们忙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 缺少在施恩座与神相会。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哎呀，我们每次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就觉得荣耀啊荣耀，然后亏欠啊亏欠，我们的祷告层次太差了，我们祷告的时间太少了，然后我们祷告的这个认真的程度，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很不够。真实的祷告，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交，地上有哪一个朋友比得上这样啊？连我们最亲的伴侣都比不上，对不对？能够跟神无所他无所不在，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啊，他随时的可以跟我们交通，大恩典。大一点哈，这是讲的教会哈，讲的金香坛。好，我们再往下看哦，说要把图看完。这是外院的这个围子哈，白色的圣洁。那这是外人看不到的哈，因为它比人高，它五轴，所以大概是5×25应该是7尺多，所以比一般的人高啊，所以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的。这是一个圣别的界限，这是一个分别的界限。这个里面是至圣的地方，是属神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是外面的围子，还有外面的柱子，还有橛子啊、绳子的，给大家当个参考。好，再往下看。这是上面的罩棚，还有那个包金的竖板，在你们最右边的那个图，你可以看到那个板子，它是皂荚木做的。那么在圣殿里面是用香柏木，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叫香柏木培训中心？香柏木就是高大佳美，而且质料细致，满了馨香之气，就是我们讲香柏木培训的时候三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外面包金，然后为神家帐住。成为神家扛台、神家见证的这一般的这个栋梁啊。那么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回头简单看一下他的这个一些的讲究。我们再往下看。这是大祭司大祭司穿的衣服，圣经上基本上描述了六件事情第一个是他外面的这个背心，这个叫做以弗德。那以弗德上面有肩牌肩牌前面有胸牌。这是以弗德跟他的背心，然后里面有外袍，然后又有这个杂色的内袍，然后头上戴着冠冕写的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你就发现很稀奇的，就是在这里记载的这六样东西独独没有讲他的鞋子所以你发现别人画祭司的时候，画大祭司的时候都画他赤脚所以我记得一个年长的弟兄讲得很好，所以我上次也引用他的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旷野经过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我们是脚踏荒凉眼见荣耀。进到圣所，你眼睛看到的全是荣耀，因为不是包的金，就是那个蓝色、紫色、朱红线好，这个细麻布，那都是讲到基督各方面荣美的性情。蓝色讲到他的属天，紫色讲到他君王尊贵的生命朱红色讲到他那个救赎的爱，蓝色、紫色、朱红色，那金讲到神的性情。那个我今天都没有空跟你们讲这个细节然后上面绣的基督帛。各方面你这眼睛看到的全是荣耀里面所摆设的东西全是荣耀。但是我们的脚却踏在荒凉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安慰今天在旷野经过，的确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地上经过看见神，看见很多荒凉的地很多荒凉的事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全是荣耀。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